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12月17号啊，2019年是我们一年读圣经啊第50周的分享。那么我们今天的进度呢是提摩太前书啊、提摩太后书、提多书啊、腓利门书以及希伯来书啊。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时间的顺序啊，时间的顺序。那么我们晓得这个从使徒行传20章啊，那么保罗去罗马之前告诉以弗所的长老啊，要提防假教师啊等等几次以后，那么后来保罗就啊被啊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激进分子，那么啊就说他亵渎圣殿。那么就告上这个当地的这个啊总督，然后呢就被押解到罗马。那么保罗在罗马住在他所租的房子有2年之久。那么在这当中，他写成了我们晓得的监狱书信啊，监狱书信啊，大部分的监狱书信呢，我们都已经啊学习过了哈，这个监狱书信。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保罗在罗马获得释放以后，他就回到了以弗所，然后就要启程前往马其顿。那个时候呢，他就吩咐提摩太留在以弗所来处理教会的问题。所以在这个当中，他就写成了这个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那后来呢，保罗又被罗马政府给啊关押，那么就殉道了。那么在最后的这一段被罗马政府关押之前呢，他写下的提摩太后书啊，提摩太后书。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了解保罗在写这个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呢，我们通称为教牧书信，因为他在告诉提摩太跟提多怎么样来牧养教会。那如果说今天啊要你来谈牧养教会的时候，你可能啊有一些不是很清楚。那如果今天我们要啊做聘牧，要聘请一位牧师来到教会的话，那我们就会问这个牧师说，你打算怎么样来牧养教会，也就是说你在牧养教会上面的这个想法跟优先次序呢，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你用这样子的思维来思想，当保罗要告诉提摩太啊，告诉提摩太说你如何牧养教会的时候，他首先呢告诉提摩太第一件要紧的事情是什么呢？那么第一件要紧的事情呢，就是说你要照主的真道来建立教会啊，这就是对提摩太的一个教导。那讲完了，你用主的真道来建立教会的同时，也告诉提摩太说，你要预防，要谨慎，有假教师，也就是说啊，有一些异端呢，会传到教会里面来啊，影响，让一些信徒心里产生疑惑，甚至呢偏离真道。所以告诉提摩太，这是你要注意的事情。接下来就是告诉提摩太你怎么样来建立一个教会的架构、行政组织以及案例长老执事来承担教会的事工啊，这个就是整个那个提摩太前后书呢的一些重点。所以呢，我们从这样子呢就可以来了解呢关于这个提摩太前后书所要讲的重点。所以呢，请你翻开提摩太前书。那么保罗对啊提摩太啊的鼓励啊，提摩太是一个年轻人，那么这位年轻的传道人呢，保罗要怎么样来鼓励他呢？第一呢，他就在1章3节，他告诉说他的行踪，他准备往马其顿的时候呢，就告诉提摩太呢，你留在以弗所的教会。那留在那里边，第一个首先要注意的呢， 你要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那这些事情呢，只会产生辩论啊，并不会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章程呢，就是像是啊做事情的一个方式。所以在对犹太人来讲呢，他们是非常的注重家谱，所以呢，他们要详细的记载他们的家谱。比如说，我们读到被掳归回的书信的时候，其中读到有几个利未人，因为他名字不在家谱里面，所以呢，他就失去了在圣殿侍奉的这个职分。所以犹太人非常注重了他的家谱。那后来经过这个被掳归回的事情，也确实有些人的家谱遗失了，因此呢，他们就会在当中呢做这些啊辩论，做这些。所以呢，保罗就是告诉提摩太，他说你必须啊，必须要注意在教会里面呢，不要谈这些啊荒谬无凭据的话语。所以呢，他就在讲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爱，特别你看一章五节，他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那这句话的意思像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命令的意思就是最后指向哪里？指向神的爱。所以遵守神的话语的目的呢，是要指向神的爱。这个爱是什么样？这爱是从一个清洁的心跟无愧的良心。那通常我们在理解这个无愧的良心呢，在后来我们读到希伯来书第十章哈，我们就会比较清楚到底这个无愧的良心是什么意思呢？你特别你看到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二节，他说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他说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呢，怎么会啊被洗干净呢？怎么会成为无愧的良心呢？他说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血，所以我们良心可以恢复到没有亏欠，就是没有啊缺点。你如果用一个例子来思想，如果我们良心像是一个天平，那我们要使用天平啊，或者说我们要使用一个磅秤好了。你要使用一个磅秤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跟它做归零，因为你磅秤没有归零呢，你量秤出来的就不对。那我们这个良心呢，如果是人的良心，就像是一个没有归零的磅秤一样，我们在衡量很多事情的基准上呢是不准确的。但是当我们在神里面借着耶稣的血呢，让我们恢复到无愧的良心，就好像这个磅秤归零一样。所以他说这个爱是什么？这个爱是要透过从被神洗干净的良心，是一个已经归零的这样子的一个良心出发点出来的。那我们在遵守所有的，就指向这个神的爱，从一个无为的信心，无为的信心就是真实的信心，而不是虚假的信心啊。所以那个爱呢，神的爱是从这样子的一个内心啊出来的。但是呢，有些人呢，他偏离了这样子的一个基准，就是一章五节所讲，他偏离了这样一个基准，他的良心还是有亏欠，还是不准的。他们里面缺乏了神的爱的时候，他讲的都是一些虚浮的话。而且呢，这些人是做教法师，就好像是我们今天来讲，就好像是做主日学老师一样，他不明白自己所讲所说的。他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来是好的，律法是与律法是圣洁，是良善的，是好的，只要我们用的得宜。那这个律法呢，是不是为义人设的，而是为那些不法和不服的人设的。所以保罗在一开始就告诉提摩太说，你要在一个真道上来建立教会，来牧养教会，要谨慎，要避免这些人在讲这些不合宜不正确的事情。然后呢，他讲完以后呢，保罗就用他做一个例子，他说 我感谢神给我力量。他说我从前是什么样的人？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人。那我们就知道保罗过去呢，在还没有遇见耶稣之前呢，他是一个逼迫这个信耶稣的犹太人的人。那他而且不但逼迫，而且他是亵渎神，在诉说，在控诉耶稣就是异端。所以他就说我从前是亵渎神，是逼迫人的人，但是像我这样的人呢，都已经可以蒙了怜悯，而且能够让他在基督里面有信心跟爱心。他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一个罪魁，那重点在一章十六节说，然而我蒙了怜悯，我得了这个怜悯呢，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这个罪魁的身上来证明他一切的忍耐，要让后来信耶稣的人呢，从我的身上看见一个榜样。这一点呢非常的重要，因为呢神告诉我们，他说今天不是因为我的行为变好了他接受我成为他的儿女，而是因着我在主里面的相信，在神基督里面的恩典呢，接受我们，照我们的本相来接受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但是虽然如此呢，我们却不能一直停留在过去那种救人的样式哈。所以他在这里就说他是一个罪魁，但是在这么坏的一个人，他蒙了怜悯以后，就是要来显明神的忍耐，要给众人作为一个榜样。所以他就告诉提摩太一章十八节，他说我儿提摩太，我告诉你，他说我将这个传福音牧养教会的责任命令托付给你，为了我跟你讲这么清楚，为了让你可以打那美好的仗，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来侍奉。所以他讲完了这个基础以后，他就告诉提摩太说，好，那你提摩太，你现在呢要怎么样来牧养教会呢？他说第一做一个传道人呢，你最先重要的就是要祷告，要祷告。所以呢牧者传道人牧师的祷告呢，保罗这样讲，他说我劝你，第一呢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你要为君王和在位的祷告，那你要为人的灵魂祷告。所以在这个教导里面呢，他说对传道人在牧养教会第一件要事呢，就是要为众人祷告，为教会的会众祷告哈。所以呢这也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今天在报德教会牧会，那么当我在重新预备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的时候，再一次呢提醒我一个优先次序，在教会牧养呢要用真道，要照圣经的话语来牧养弟兄姐妹，而且呢要常常在主里面呢为大家来祷告。然后他又讲到说，不但这个传道人牧师要祷告呢，我们教会所有的人呢我们的弟兄，他说二章八节，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当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都思想有什么样的一个图像可以来比喻这一点呢？我就想到了这个划船就像我们以前在端午节的时候会划龙舟，那么有这个船的两边各有十个人或者是十二个人呢，在这个划桨最重要的那个人呢是在船的尾端掌握那个舵。所以呢我就想到说我们教会就像这样一个情况，牧师呢就是那条船掌舵的人，那么弟兄呢就是在划船的人。所以我们一起在祷告上面呢把我们的本分摆上，我们弟兄姐妹摆上以后呢，我们努力来划这一条船呢，就是我们的教会，这就是可以呢对着准确的方向来前进。所以他就在讲到建造教会第一要紧的事情呢，就是建立在这个祷告。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呢看重在教会的祷告会，特别是周三的祷告会，我们要一起 来为我们啊所侍奉的主啊，我们居然借着祷告来亲近神，我们也借着祷告把所有的事工带到主的面前，不是我们能做什么，而是神要透过我们来做什么。所以讲完祷告以后呢，保罗告诉提摩太，他说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什么，第二件事情就是一个次序啊，一个次序。那从第二章九节开始讲的这个次序呢，基本上呢是对姐妹在讲。那我们要了解，在处理这段经文的时候，今天很多的姐妹呢不喜欢读到这样子的经文，但是我们在解经的时候要回到当时的情景。那么在当时的情景呢啊，女人受教育的场这个机会呢不是很多，所以在那个当时的环境普遍性来讲，这个教会的姐妹呢在啊知识水平上是比较低的，跟今天不一样哈、哦。今天我们很多的姐妹不管在智慧在口才在啊侍奉在各样上面呢都非常的啊这个有恩赐。所以呢他在讲这个当时的环境，那么在这里讲的跟在哥林多前书讲的又不一样。在这里讲说姐妹呢要沉浸学道，二章十一节一昧的顺服。二章十二节他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但是在哥林多前书呢他是说姐妹讲道要蒙头啊。所以呢我们可以从啊历史的背景跟文化地理呢可以了解啊在每个地方的经文呢啊所表现的是不一样。所以他在这里讲说姐妹呢啊要这个不要以这个啊外貌的装饰注重打扮呢啊为在教会里面呢来突出啊。所以他用这样子一个方式来处理这个经文。但是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在处理这个经文呢，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啊，特别的小心，跟因为现在跟当初呢确实有很多的不同的地方。好，那么从第三章开始就在讲教会里面呢要案例的这个领袖。所以他就讲到领袖的资格，在第三章他说做监督的或做长老的，那么监督是一个功能，长老是一个职分。他说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等等啊，然后呢做执事的呢也是一样。所以做监督跟做执事的资格基本上是一样的，除了一点不一样呢就是在三章六节他说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也就是说啊，信主不久的人呢不可以在教会承担监督的这个功能啊，这个职分，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面。所以在第三章说了一个做监督的，那通常我们拿来是做长老的资格，在提多书也会讲，那也是讲到做执事的资格。然后呢再下来他就说到啊，三章十四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因为保罗告诉提摩太，他说我很想到你那里去，我很想到以弗所的教会去，我也盼望赶快去，可是呢如果我单言日久，我被其他的事情耽搁，没办法去到以弗所教会的话呢，提摩太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你要知道在神的家中要怎么样行啊。所以他说在神的家中怎么样行，就是说提摩太你怎么样来牧养教会，这个教会呢就是永生神的教会，你要牧养教会是要用真理来作为柱石和根基，柱石呢就好像一根柱子把教会撑起来，根基呢是教会的根基，他说你要用真理作为建造教会的柱石和根基。那接下来就说大灾近前的奥秘就是什么，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就像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第一章说没有人看见神，唯有耶稣基督呢在肉身呢把神显明出来。好，他讲完了这个教会的这个啊领袖承担事工的这些资格以及建造教会以后呢， 在第四章他就说要提防什么样，他说在末世必有人离弃真道，必有假教师假教导的出现，那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要操练敬虔度日啊，我们要操练敬虔度日，我们要做传道人，要做信徒的榜样啊。那而且呢，传道人还有一件事情特别重要的，说要叫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当然他说对提摩太年轻人讲的，其实对我们啊每一个在主里面侍奉的牧师传道人也是一样，要叫众人看见你的长进来，每一年在对圣经的了解，在教导上面呢都要有进步，而且呢你要给众人做众人的榜样。所以在第四章基本上他就是在处理这件事情，到了第五章呢他是在讲一个关系的问题啊，也在讲一个啊传道人的人际关系。那首先呢他说他用一个方式来表达，他说你的在人际关系上面呢你的做法呢，他用这样的句型来表达，他说不要怎样点点点，要怎样点点点，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严责老年人啊，五章一节，你不要严责老年人，要劝他如同父亲啊，就是告诉我们说，你在跟人相处，不同年龄的人相处的时候呢，你有一个不可以做的方式跟可以做的方式，但是结论就是怎么样，总要清洁，总要很干净啊，就是很用纯洁的态度呢去对待这些人。那再来从五章三到十六节呢，是在讲怎么样对待寡妇。我们要了解在当时的环境呢，一个失去丈夫的妇女呢是很难单独在经济上生存下来的，所以在那个年代呢他就特别讲到说要怎么样照顾这个寡妇啊，例如我们在历史书啊，在读到先知书的时候，有许多的这个预言也是在指责以色列人呢没有照顾孤儿寡妇这件事情。好，再来他就讲到第三点，他说要尊重教会的领袖，然后在五章十七节十八节，因为他们配受加倍的敬奉。那注意看五章十九节，五章十九节他说讲到对教会的这个长老啊，对教会的这个长老，他说控告长老的臣子非有两三个见证人就不要收。那这一点呢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一点处理不好的话呢必然会引起教会的纷争。也就是说今天啊，对教会的长老或者对教会的牧师传道人有一些疑惑，觉得好像在什么事情上做得不对的时候呢，不能贸贸然的就提出公开的指控，而是呢你必须要有两三个见证人来跟这个啊对方能够坐下来谈，能够来解决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注意五章十九节的这一句话哈，控告长老的臣子非有两三个见证人就不要收。然后再来呢就讲到第六章，他说怎么样做主人，怎么样做奴仆啊，以及接下来呢对金钱的态度。所以这些都是对传道人的教导，但是呢我们弟兄姐妹在从教牧书信呢也可以学到，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跟传道人互动，以及对传道人的一个期待，正确的期待。所以他在这里第六章六节讲到说，一个传道人对金钱的态度是怎么样，是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力的心，知足的心啊，他就不会贪财。所以在这里呢就讲得很清楚。然后再来他讲到就是说怎么样面对今世的诱惑啊，就讲到啊，神的仆人呢也是一个人，也是会面对各样的诱惑呢，就必须啊要提防，要提防这个诱惑。所以最后呢这个保罗呢就嘱咐提摩太啊，要持守真道，要持守真道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呢。因为在以西结书啊讲到三十四章讲到说，当牧羊人被击打 羊群就分散了。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当一个教会的牧师如果被击打而离开的时候呢，就必然影响到一个教会的这个啊牧养事工哈、啊，也影响到弟兄姐妹。所以，那我们在这个提摩太前后书了解这件事情，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啊，先看提多书好了啊，然后我们再回来看提摩太后书，因为提摩太后书是后写的，所以他对提多书呢，他要交代什么事情呢？他对提多书呢，告诉他说，保罗说我今天写提多书给你，那么提多的教会在哪里呢？提多呢教会在格里底，那么格里底呢是地中海的一个小岛，那格里底这个小岛呢是一个道德风气不好，而且他说这是一个说谎的岛。在一章十二节，提多书一章十二节，他说格里底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格里底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所以提多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在牧养这个格里底的教会啊。那2017年啊，我跟林师母去希腊的时候呢，我们也去了这个格里底，当然今天已经完全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对写信给提多告诉他一件事情是做什么呢？就是在啊一章五节，保罗对提多说，我把你留在格里底牧会，第一件事情他说要照我所吩咐的在各城设立长老。所以呢他写信给提多书主要是这个目的。那长老他说你要设立长老，接下来就讲到说那长老的资格是什么。他说长老的资格就是无可指责的人，然后一章七节说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看起来好像是两种不同的人，那其实有时候呢就是长老的职分在做教会监督的功能。所以呢他就说你做安立长老的一个目的是要为教会把关啊，教会把关。他说一章九节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因为呢一章十节，因为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因为会有假教师假师父的教导。他说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的话欺哄人，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也就是奉割礼就是讲犹太人。所以在那个当时的环境，我们要了解在保罗宣教的这个环境里面呢，他牧养的会众是有两群人啊，有两群人。第一群呢是犹太人，那犹太人呢常常会掉入一个极端，就是说啊，我信耶稣不够，我还要守节期守割礼，那这样呢我才能够完全的得救，这是犹太人的讲法。那犹太人呢这种想法就必然要去影响在教会里面的外邦人，说你们也要守节期要守割礼，那也就是在加拉太书处理的问题。那外邦人有什么问题呢？我们讲到说教会两群人，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外邦人。那外邦人有什么问题呢？外邦人会把他们在外邦人生活的那种道德习俗，就是比较啊差的道德习俗这种啊风气呢带到教会来，因此他们在处理这种道德事情上面呢就比较不受约束啊，所以他要处理这两种问题。所以他在这里就讲到说，有人不服约束，会讲一些虚空的话啊，这个啊假的话来欺哄人，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好，所以呢他说在教会提多，你必须要禁止假教师的教导。那特别就讲到一章十二节说，这个地方的人常常喜欢说谎话。所以呢他在教导里面呢，你看哈，他在一章十五节就讲到，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呢什么都不洁净。他说只要你信，真心来信主的话呢，你这些啊通通已经洁净了，但是如果你不是真正的信，里面还是存着污秽的话呢，那什么都不洁净了。就像啊我们在读福音书里面讲，就是说吃进去的东西不会污秽人，
只有从口里出来的才会污秽人。还有我们讲到哥林多前书那个禁那个吃啊吃肉的问题，他说那个时候吃的肉呢都是祭拜过偶像的，他说吃下去的东西不会污秽人啊，凡吃的东西呢都是在主里面领受的，在领受里面呢都是好的，都是可以吃的。好，所以他在讲这件事情，然后再来他就在讲你要教导啊，你要教导你教会各个年龄层的人，你劝老年人要怎么样要有节制，劝老年妇人要怎么样一个方式，劝少年人要谨守，然后呢自己呢要有这个榜样啊，自己要这个榜样，你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所以在建造一个教会的一个啊伦常的关系。然后呢在第三章呢就讲到，就是说那你们要预备哈，要讲到一个顺服的问题，你要顺服做官掌权的，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这样子顺服的观念在保罗书信里面也常常的出现。然后呢到了三章第四节到这个第七节呢，等于是一个缩小的福音版本，缩小的福音版本哈，我们可以在读这个啊，要传讲福音的时候，跟人家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三章提多书三章四节到七节做一个缩小的福音版本。因为他说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就是神的时间到的时候，这个救恩显明的时候呢，他便救了我们。神救我们不是因我们自己行为上的义，而是照神的怜悯，要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来救我们。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所以你看这三章四到七节短短的几句话呢，把一个福音的真理呢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你可以把它做一个记录，以后你要跟人家分享福音呢，你就用提多书三章四到七节，这是一个啊浓缩版的把福音讲得非常清楚的地方。好，所以我们讲到了提多书。好，我们再来想一下，提摩太前书是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要怎么样牧养教会，提多书呢是保罗告诉提多你要在这个啊你所牧养的地方呢在各城设立长老，然后呢你要啊这个提防假教师的教导。好，那我们了解了。那到了提摩太后书，在教牧书信提摩太后书要讲什么道理呢？你要知道那个时候保罗是第二次入狱，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那么也就是他晚年预备要殉道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也是这个保罗呢整个人在啊神的信仰里面被淬炼到最精纯的时候。但是呢对提摩太来讲，他看见的是什么？他看见的是他的 mentor， 他的像父亲一样啊带领他的这位传道人，这个牧师啊传道人，他被关在监狱里面。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提摩太的内心呢是有些胆怯，有些丧胆的。所以呢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写信给他，他说什么？一章六节，他说我要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的手按手给你的恩赐呢再如火挑旺起来。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他说提摩太，他鼓励提摩太不要因为他保罗现在的处境呢就胆怯，要刚强起来。所以接下来你就会看见这个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这个苦难这个字呢就出现了好几次。所以他讲完了这一句话以后，一章八节他就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他说你不要觉得羞耻，说啊，你今天出去为主做见证传福音是一件羞耻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看见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了。他说你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也觉得羞耻。他说不要担心，不要觉 觉得这样子的事情呢啊，以为羞耻。他说你今天跟我一同侍奉，就要一同为福音同受苦难。保罗在监狱里面要记得，他说神救我们呼召我们呢，就是要我们能够把这个福音讲得清楚明白。一章十二节，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那这些苦难是其实保罗经历的是很多的，特别我们啊回到哥林多后书哈、啊，哥林多后书他讲到对这个哥林多教会，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他建立的，但是后来哥林多教会的人背叛讨厌他呢，就是说啊不听保罗的教导，认为保罗没有这个权柄来教他们，就好像一个创堂的一个牧者被他所建立的啊这个啊教会呢给唾弃的时候呢，保罗就在表明他的心事，他说他在为传福音的缘故，然后被啊被掉到海里面，差点淹死，被棍子打，被石头打，被遭遇各样的苦难。所以他说我遭遇这些苦难，保罗说一章十二节，他说我不引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要清楚知道说我所信的是谁，然后我可以紧紧的抓住啊我这样子的信。所以呢他就再一次的鼓励提摩太，他说你要牢牢的守着，牢牢守着什么？一章十三节，你从前听到我跟你教的讲的这些纯正话语，你要在基督的爱心信心里面牢牢的守着。一章十四节，我所交托给你的善道，你要靠着圣灵牢牢的守着，你不要呢不要妥协，不要这个退后啊，不要退后。然后呢再一次的鼓励他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二章三节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啊，和我同受苦难。他、啊、讲完了以后就告诉他说，他用一些形容词，用一些军人的形容词，他说如果有人在场上比武，就要照规矩才能得冠冕，如果你做劳力的农夫呢，你也要有那个耐力啊，你就会得着这个粮食。所以他今天说你要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更重要的是呢，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不要为了讨人的喜欢，我们要讲一些模棱两可的话。哎，你要照圣经呢勇敢的讲，照圣经勇敢的讲。然后呢讲完以后呢，他特别提醒提摩太，就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二章十九节，主认识谁是他的人。而且呢他劝提摩太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那今天也是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讲，我们若是能够脱离啊卑贱的事呢，我们就在主里面呢成为圣洁，成为神所要使用啊贵重的器皿。如果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如果你拿一个杯子要喝水，这个杯子呢是肮脏的，没洗干净的，你肯定不会去装水来喝，你一定是拿一个干净的杯子。所以同样的，神要使用我们，也是要我们呢成为圣洁，才会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再一次他劝勉这个提摩太说，你要逃避那少年的私欲，然后你要有同伴，你要有 support 你的人，跟你一起同工的人，一起同心祷告主，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然后呢告诉他说，你要啊不要竞争呢，因为竞争啊其实骄傲的一个本质就是竞争。为什么人会骄傲？人会骄傲就是有一个自我优越感，就是我要跟人家比啊，我跟别人比我的工作，比我的收入，比我住的房子，比完了以后就比说我的孩子比你棒，我孩子这个啊拿全额奖学金，那比了一大堆的目的就是什么？就是要证明你比他好。所以这里面他说，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然后第三章呢，这个是给提摩太的警告，他说末世来了，一定会有怎么样？一定会有人只顾自己啊，有金钱的外貌呢，却背了金钱的实意。然后呢，他就告诉你，在末世里面会发生了什么事情。再一次呢，他讲到三章十一节，从这一切苦难中，主把我救出来了。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金钱度日的人， 也都同样要遭受逼迫。然后告诉提摩太说，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你从小所学习的圣经。你读这个圣经是为了什么？三章十五节，因为读这个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弟兄姐妹，你要记住这一句话，我们读圣经是什么？我们读圣经以后，在主的里面，在基督耶稣里面，因着我们的信呢，我们有得救的智慧。得救的智慧就帮助我们活出圣经要我们走的那种生命样式。所以在三章十六节就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是圣经的功能，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什么基督徒要读圣经，因为我们读圣经才能够帮助我们来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思想，然后就改变我们的个性，我们的品格，改变我们的人生观点。我们碰到困难，我们会碰到一些阻碍，但是这些管教的事情呢，我们当时会觉得很难受，可是后来就为我们结出仁义的果子，这就是目的嘛。所以呢，他最后告诉提摩太说，无论得时不得时，你总要传道啊，总要专心传道，而且你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讲完了这些以后，保罗告诉提摩太，他的时间到了。四章六节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他说我离开的时候到了，我可以这样子的说，我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神要我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我已经走完这一生的道路。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啊，这个冠冕是什么？就是冠冕，就是从神来的尊贵、荣誉、荣耀、称赞。所以又有这样子的冠冕，就告诉你，他给提摩太一个榜样，你要一生奔跑，像保罗一样。我们盼望每一个人啊，我们来到了人生的终点站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像保罗这样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而且我们里面有一个盼望，有一个渴慕，就是啥？就是什么呢？神要给我一个冠冕，他说公义的冠冕，还有忍受过各样的试炼，信心的试验，生命的试验呢，要给我们的是一个生命的冠冕。那我们要渴慕，要得着神来的尊贵、荣耀和称赞，而不是呢，我们觉得啊，这一生啊，去见神的时候呢，两手空空也没有关系哈。所以这就是对提摩太的一个教导。然后再来呢，就进入到腓利门书啊。那腓利门书主要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住在哥罗西的一个啊基督徒，是腓利门，他有一个仆人叫尼哥底姆啊，不是阿尼西姆，讲错了，跑到约翰福音去了哈。啊，他有一个仆人叫阿尼西姆。那可能这个阿尼西姆呢，他偷了主人的东西跑掉了，因为在腓利门书十八节他说，阿尼西姆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就是保罗为这个阿尼西姆向腓利门求情，他说如果他拿了什么东西，他欠你什么，算在我的账上，我会替他还给你。所以当时你知道，一个奴隶逃走，对主人来讲呢，主人必须要处理这件事情，而且他要有一个正当的处理方式，那对其他的奴隶呢，才有一个示范跟交代。所以呢，这个阿尼西姆后来他跑到罗马，可能也是一样被关在监狱里面，因此认识保罗以后也信了主。那保罗呢，在这里呢就碰到一个问题。第一呢，他不能把阿尼西姆留下来啊，因为这是不合道理的。第二呢，他如果让阿尼西姆回去呢，也是会送死，因为主人必然要处理这个奴隶的问题。所以在这个当中呢，保罗就写了这封信给腓利门，希望在基督里面他能够原谅赦免阿尼西姆。所以整个这个 啊，腓立门书呢，主要就是啊这样子一个观念。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希伯来书哈，希伯来书。所以我们来思想一下，希伯来书到底在讲什么？这是一个在一般书信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这个啊祭司，讲到献祭。所以他讲了这么多关于祭司跟献祭的经文和细节，很明显的，这个希伯来书呢是写给犹太人的信徒看的。就像有一天啊，我在教会讲到，我讲约书亚记这个立政坛的事情啊，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九个半支派住在约旦河的西边，两个半支派住在约旦河的东边，两个半支派打完仗以后要回家，就在约旦河的西边立了一个政坛。所以我在用这个啊这段经文讲一个合一的信息。讲完以后，有一位年轻人，他很少到教会来，大概对基督教所谈的事情，圣经谈的事情也不了解，他说我完全听不懂牧师在讲什么。所以呢，对希伯来书这样一个内容架构来讲，对外邦人来讲，他确实是有点困难了解说你们到底在讲什么。所以在这里面呢，希伯来书要处理的是对犹太人要来讲解一个重要的信息。什么样重要的信息呢？好，我们要了解希伯来书写作是在这个啊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之前的事情。那么在那个时候，信耶稣的犹太人是会受到逼迫的，被逼迫的情况呢，很可能他就没有办法，没有工作，或者他开一个做一个小生意呢，这个也没有客人上门，或者呢这个生命会受到威胁。那么在这种被逼迫的情况之下呢，这些犹太人呢可能在担心害怕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会离开信耶稣的这个救恩呢，回去犹太人的这个宗教信仰里面，因此呢他就可以摆脱这个逼迫。所以希伯来书要处理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常说他在讲到耶稣基督的超越性。为什么讲耶稣基督的超越性呢？他说耶稣基督超越了天使，超越了这个啊摩西，超越了祭司，超越了所献祭的这些祭礼。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是一个更美的约。因此在这个整个内容架构里面呢，他要告诉这些啊信主的犹太人，耶稣是所完成的是一个更美的约，他超越了一切，因此你不要再回头去离开你所听到的这个福音，你不要进入不信耶稣的那个状态里面。他讲完了这一切以后，在第十二章，在第十一章，他就讲到有许多的信心人物，他们也是在这同样受逼迫的情况之下，他坚守坚持相信主，因此他成了更美好的见证。然后到了十二章，就说这些信仰人物、信心的人物呢，就成为我们的见证，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所以他就鼓励我们要怎么样，放下缠累我们的重担，脱下啊缠累我们的这个罪，我们要仰望耶稣，奔跑前面的路。所以如果你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对希伯来书的一个认识呢，放在你的思考里面呢，你就好像这个掌握了一串粽子的那个绳子，你就明白希伯来书呢到底要传递的信息是怎么样子哈。所以我盼望我这样解释呢你可以清楚。那么我们就用几分钟的时间呢来谈一下希伯来书一到七章哈。所以他怎么样来处理耶稣基督本身的超越性呢？他第一章第一节就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他说神在古时候就借着向众先知启示耶稣基督的事情，但是后来他在末世借着他儿子来晓谕我们，就包括 这个耶稣基督呢道成肉身来显明神，来启示各样救恩的时候，就超越了神在先知众先知所讲的这些预言。然后呢他又在讲耶稣基督，而且是超越万有，在万有被造之先呢，在创造世界之先就已经有了，而且呢他本身是能够让众人看见，这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一章三节，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啊！记得我们刚才讲到约翰福音第一章，没有人看见神，既然没有人看见神，我怎么知道神呢？他就说借着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把神显明出来，不但把神显明出来，把神的这个本质，就是那个公义、那个怜悯、慈爱、信实那个本质呢显明出来，也把神荣耀的光辉呢显明出来，是神本体的一个真相啊。所以在这里他就开宗明义就讲到基督是神，然后再来呢他讲到基督比天使更超越。一章四节，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远超过天使。而且呢一章六节说，神的使者都要来拜他。神的这些天使呢是神的仆役，但是呢一章八节论到子说，子神啊，你是，你的宝座是永远，你的国权是正直的。好，然后一章十节说，主啊，你起初立的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所造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讲到基督，耶稣基督是神，而且他比天使更超越。那么在这个第一个框架里面呢，他就告诉你，那如果你不听的危机是什么。所以二章一节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如果我们不听进去，我们随便听一听，我们随着这个世界的潮流随波随流而去的话呢，那就是我们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如果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我怎么能够陶醉呢？啊，这个救恩是怎么样？是主亲自讲的，后来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在这里面也讲到了写希伯来书的作者可能并不是亲自从主耶稣那边听来的，而是透过别人讲给他听的。因为我们在研究希伯来书呢，就是没有办法明白这个作者是谁啊，有很多的这个研究在讨论这件事情。那再来讲完基督是神以后呢，他就在讲基督是人。所以呢他就讲到基督是人呢，他就讲到说用诗篇第八篇，也是我们过去这个主日的宣召经文，讲到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然后让他得着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然后讲完基督是神以后，要进入一个主要的一个中心点，就是这本书的主题，就是什么？他说二章十四节，他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神也照样成了血肉之体，要借着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耶稣死了以后三天复活，复活的这件事情呢，就证明他打败魔鬼，掌管死权的魔鬼，就是就是在讲这个死而复活的事情。然后呢他是耶稣来是为了要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亚伯拉罕的后裔呢不是凭着血脉传统而来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指的是凡信耶稣基督的人呢都算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要与亚伯拉罕一同承受应许。所以呢讲完这里以后，在二章十七节，就是基本上就是下面要讲所有这些经文一直到第十章的一个主题，就是说耶稣基督来要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所以 接下来就来讲耶稣基督怎么样是一个慈悲忠信的啊，就是慈悲就是怜悯，怜悯信实的一个大祭司，为百姓献上挽回祭。他怎么做呢？他成为跟人一样的血肉之体，而且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呢，他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那在耶稣在受洗完了，他被圣灵催逼到旷野，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40昼夜，这是在开始耶稣侍奉之前。在耶稣侍奉的尾声，在克西马尼园的一个啊向神的一个啊祷告，也是求神拿走这个苦杯。这同样的，他在这个整个侍奉的前后开始都经过了试探试验，但是呢他也承受了这痛苦，而且他能够胜过这个试探，就为同样是血肉之体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可以跟耶稣一样胜过这个试探。所以在第二章交代完了以后，在第三章呢，他就开始要进入耶稣是大祭司。他怎么样进入呢？他就说耶稣呢比摩西更加的啊超越摩西。他怎么样来比喻呢？他比喻说耶稣是建造房屋的人，摩西是被造好的房屋，所以是房屋尊贵呢，还是建造房屋的人更尊贵？所以是啊，我们讲这个啊，设计师 architect 啊，一个建筑师设计一个建筑物啊，这个啊，就像我们在这个 Boulder 这个地方啊，贝利明啊设计了在 Boulder 山上的这个恩卡的这一栋建筑物啊，这一栋建筑物是设计师得尊贵呢，还是这栋建筑物得尊贵呢？所以他在这里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就是基督比摩西在身份上更加的超越。然后既然这样呢，他就进入第二个警告，叫做不信的危机。他说圣灵有话说，三章七节，他说如果你们听了这个话呢，就不要硬着心。硬着心是什么意思？他就用在以色列人在旷野试探神的这个情况呢来做比喻。以色列人呢被神从埃及拣选出来以后，在旷野为什么会待40年？因为他们不相信神的应许，他不相信神会保护他们进入迦南地，打败迦南地的人得着应许之地。因为不信的缘故，对神不信的缘故呢，他们就在旷野40年在那边绕行，就不能进入他的安息，大部分的人都倒闭了，除了约书亚跟加勒进入安息以外。所以他在这里告诉你说，一个不信的危机就是像在旷野倒闭的以色列人一样。所以呢，他就告诉我们要竭力进入他的安息，四章十一节，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所以他就说，接下来呢，四章十二节，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他讲的意思是说，神的道呢，神能够看透人心啊，神看透人心，知道哪些人是真正的信，哪些人不是真正的信，就是前面在讲在旷野倒闭的以色列人一样。而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没有一个人啊愿意说我在基督里面呢，我不是真正的信，没有人会这样讲。可是呢，我要怎么样明白说我是真正的信呢？我们就从耶稣说的话啊，真正信的人呢，必然会结出生命的果子。真正信的人有圣灵在他里面，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有信心就有行为来证明信心啊，这个必然的现象。所以我们自己必须要回到神的面前来检讨这件事情。所以他讲完了基督比摩西更加超越以后呢，他接下来要讲一件事情是怎么样。他讲这个祭司，祭司呢是神所选立的，比如说神选立亚伦做大祭司，那但是呢， 基督耶稣基督做祭司呢是不一样的方式，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麦基洗德，如果我们读创世纪，他就讲到说麦基洗德是怎么样，无父无母无生无终啊啊，所以呢麦基洗德等于是一个耶稣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就是五章六节永远为祭司。那这里面讲到说很重要的一个信仰上的一个真理，就是信心里面一定是有顺服啊。所以在五章八节说，耶稣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在克西马尼园学了顺从，那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这一点我们要记得哈。那我们记得信心跟顺从呢一定是走在一起的。所以他就说，好，现在要告诉大家，耶稣基督不是按人的律法传统做祭司，而是呢他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被啊永远作为祭司。因此论到麦基洗德的话，我们讲到的这些事情，从旧约从以色列人的啊教导里面学到的这些事情，那你听了，你听进去了，你要相信，然后呢你听了相信以后呢，你还要怎么样，你还要追求长进。所以他下面就告诉你们，就说这里面第三个警告，就是说不长进即离弃基督的危机。他在责备这些人呢，在信仰上面没有长进不成熟。所以五章十二节他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来就该做师傅了，信主这么多年，你本来就应该做教导的师傅了，谁知还要有人把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呢来教导你们。你本来是能够吃干粮的人呢，可是你还是吃一个只能吃奶的人。吃奶的人是怎么样，不熟练仁义的道理，不懂得怎么样分辨是非好歹。他说你们要长大成人，你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你才能够长大成人，你才能够心窍练习的通达。如果你一直停留在吃奶的阶段的时候呢，那有异教的风一吹过来呢，你就随风摇摆，就是被别人讲的一些啊，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这个教导呢，你就被引诱离开了真道。因此六章六节说，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他讲到说非常的严重，如果你离开了，就好像是把耶稣重钉十字架一样。但是六章九节是一个转折点，他说我相信你们的行为是比这些人还好的，是强过这些的。但是呢也是告诉你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要追求长进的。然后呢接下来他就用亚伯拉罕啊作为例子，他说亚伯拉罕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所以一方面呢他在告诉这些啊信徒你要追求长进，第二方面呢告诉信徒说你要学习亚伯拉罕，那就得了这个应许。然后神说我有两件事情呢要借着这两件不更改的事情来告诉你说我的心意是永不更改的。然后再来第七章就进入再一次的回到麦基洗德这个啊议题里面。所以我们刚才在第五章讲到耶稣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然后进入一个教导责备信徒啊不长进的一个属灵状态，然后告诉他们必须要长进的这样子的必要性以后，第七章又回到谈麦基洗德这个等次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说啊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攻占啊这些啊四王五王之战的时候呢，他就把他掳来的十分之一呢就献给麦基洗德。那麦基洗德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祭司呢？他就说麦基洗德呢就是仁义王，又叫撒冷王，又叫平安王的意思。七章三节说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死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所以他就告诉犹太人说 连你们的始祖亚伯拉罕呢都要把这个十分之一献上给麦基洗德。你可以了解他的身份，他的职分是何等的尊贵。所以他说，今天我们所相信的福音，耶稣是大祭司的这个职分呢，就是照麦基洗德这样子来设立的。因此我们就知道啊，七章二十二节，照启示立的耶稣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七章二十五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就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用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七章二十七节，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好，所以在这里讲到了七章结束了，耶稣是照麦基洗德的整次为永远的祭司。所以我们讲到在刚才读希伯来书一到七章，耶稣的超越性，耶稣是神，耶稣超越天使啊，耶稣超越了人，耶稣超越了摩西，耶稣超越了这个人所设立的这个大祭司啊，神所设立的大祭司。然后呢，耶稣是与麦基洗德同等次的。因此讲完了这些以后，才说耶稣所献上的祭呢是可以一次就完成。所以第八章开始要讲什么？第八章来讲那个献祭的祭物啊，献祭的祭物，哎，是我们下礼拜的一个重点啊。好，所以呢今天啊超过五分钟哈，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希望弟兄姐妹好好看一下希伯来书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里面有很多的提醒跟警告。特别是啊，很感恩啊，我们大家能够在啊这一年啊，在这一年呢认真的读完全本圣经。好，那么下个星期二是24号，是 Christmas Eve， 所以呢下星期的读经分享呢要改变一下哈，就是我会把下周二的读经分享提前到周一晚上，就是23号的7点半，会在微信群里面发通知给大家，我们在周一晚上7点半呢就先来做读经分享啊，那这样子大家可以有一个很好的 Christmas Eve。 OK， 好，那我们做一个祷告。恩主，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的话语，主你反复的提醒我们，我们要认真读圣经，因为我们读圣经就可以在基督耶稣里面得着那个救恩得救的智慧。这个智慧是让我们有新人的样式，让我们的个性被改变被调整过来。当我们有这样子越来越熟练我们圣经所教导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是长大成人，我们不再是吃奶的人，我们是吃干粮的人。我们能够啊，能够分辨什么是非好歹，我们能够分辨异教的风，我们可以做教导的人，我们可以带领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把福音讲得清楚的人。哦，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在主里面，当我们委身愿意读神话语的时候，真理的圣灵来就把真理解开，让我们明白。求主你就把这样子的福分赐给每一位弟兄姐妹。感谢主，祝福大家有一个平安的晚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